闻说法界有量无量，依佛法中心定不动。闻说法界有成有坏，依佛法中心定不动。闻说法界若有若无，依佛法中心定不动。这是第六柱菩萨自奋的十法当中的最后三段八九十。开头的四种是对于上求佛道的三宝跟所修的法门，那么对于忏悔的声音啊，他能够心定不动。那么其次五六七，所以对菩萨道下化众生，在所度化的众生上有量无量，有够无够，易度难度，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能够心定不动那么上面就说明这个上求下化。那么无论是上求无论是下化，他的凡境是超不出法界的范围的，都在法界之中。所以后边三种就说明这个对法界的看法了。如果菩萨听到有人说这个法界是有限量的，或者是说这个法界是无限量的，不管他说有限量说无限量，他的心在佛法中还是如如不动。所以闻说法界有量无量，依佛法中心定不动。法界这里拿两种的意义来说明。第一，曰自证的一真法界，华严是讲一真法界的，这个自性本具的一真法界啊，就是诸法实相，就是本有的真心，就是一切法的实体一切法的法体。那么这个一真法界它是我们平常都会说它没有限量没有限量，数穷三际横遍十方。假如有人对于这个问题升起分别，有限量无限量有限量就有一个无论多大呀，外边还是有外围的，那么这个大是对小言大，外面还有一个它所不能包含的，这个大是有限量，那是有量。如果说尽十方便法界都在我们的一念心中当下具足它是大而无外的外面是没有了整个就在我们的一真法界的心体当中，这是无量那么无论你说有量说无量，他的内心还是如如不动的。究竟真如自性一真法界之体是有量还是无量，现在说的再多没有用，什么时候才能知道啊？先好好的修行，把烦恼断了，生死了了，那个时候不必人说自己就会知道了如人饮水呀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所以这个不必去下功夫去辩论，但是在菩萨他闻到这些说法，他的心还能够如如不动的不被所动，那么就是闻说法界有量无量的心地不动，这是曰自性讲。另外一种说法，这个法界啊，就是指现在这现象论十法界那么曰正报，由超出凡夫的境界的四圣法界，声闻 圆觉、菩萨、佛四圣法界，六凡法界里面的三善道、三恶道、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这个六凡法界，是属于凡夫的境界，四圣六凡的这个十法界有量吗？如果有量，佛有多少？菩萨有多少？声闻缘觉有多少？而六道凡夫里面天人有多少？人间的人有多少？阿修罗有多少？地狱多宽多大多少？恶鬼有多少？畜生道众生有多少？有量，无论他再多有量，能够算得出他的数量，这是有量。纵然凡夫不知道，二圣不知道，菩萨知道，或者是最究竟的佛知道，那都是有量。如果说无量，佛数穷恒遍无穷无尽的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佛，菩萨也无量，阿罗汉比丘佛也无量，六凡法界尽十方遍法界处处都有，也是无量。那么无论你说有量也好，无量也好，在我的内心如如不动。实际上这也用不着下死功夫去研究它。那么这个时候下功夫研究，无论你怎么样的研究也不会明白的。有一天会明白，哪一天您的烦恼断了，生死了了，也最究竟的时候成佛了。那个时候不必辩论，自己内心就了了分明，何必下死功夫啊。所以我对于这一类的都是不求神解啊。不过不晓得各位是不是有与我同感，就不得而知了。假如你要钻牛角尖，你去钻好了啊，我可不愿意跟你们钻。这是法界有量无量，法界有成有坏，于佛法中心定不动。有成有坏，越六凡法界，越依报正报的这个依报的这个宇宙万有，在于我们凡情看起来有成有坏，而这个世界成住坏空啊，一大街就是一个成住坏空啊，成二十小街，住二十小街，坏二十小街，成为空了也是二十小街。那么过了二十小街，慢慢它又成了，把那些围城呢又集拢来，又成为一个世界了，成了，完全成了，又住了，这样子成住坏空，成住坏空。那么以四象讲，这些依报正报的这个人有生老病死，万物有三住意灭，有成有坏呀，事实如此啊，有成有坏。不过这是指现象论，有成有坏，本体有成有坏吗？本体没有成坏。我们一向在佛法上的习惯都认为自性本来如是啊，真如自性本来如是，万古常新，数穷恒边，它没有成也没有坏，因为它没有新成就的，一向如此无成。那么近未来即如此，没有坏，那么真如自性的法，一真法界，这个一真法界是没有成坏。那么外面现象看起来有成有坏，但是这个成坏呀，好像水里的水泡，泡升起来了好像成了，泡灭掉了好像坏了，实际上水泡不可当，也没有成坏可论。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你要去细细的分辨这个法界究竟是有成有坏呢，还是无成无坏，也不必下死功夫去研究。那么第六住菩萨闻到这些话，无论是有成有坏，他如如不动啊，在佛法中还是照样不动的，不被这些境界所动。最后一个，闻说法界若有若无，依佛法中心定不动。这 这一句话呀，是这一段的最高的境界，也是升起后边第七柱的不退柱的这个啊，所有的修正的、这个境界啊。所以后边第七柱都论有无了，就从这个地方就已经开始啊。如果有人说一真法界是有，它也柔柔不动；如果有人说一真法界是无，为什么无？无自性，无实体，了不可得，所以当体即空，空啊、那么所以他说这个法界是无。那么听到这个无论是有是无啊，依佛法中心定不动，它还是柔柔不动的，不会被这些境界所动。你说有它也如此，你说无它也如此，不被这些境界所动。那么关于这些道理，到了后边第七柱就说明这个有无了，都是显示有无。现在这里呀，只是对于法界的总体有无啊，不管你怎么说，它还是如如不动的境界。那么上面所说的这十种啊，是为十，这十种啊，无论是赞有赞叹毁谤，或者是说有说无，有成有坏等，这些都能如如不动，这就是第六柱菩萨自分啊所要观察的。不过我们研究这个道理呀、必定不要忘掉，现在讲的是第六柱菩萨的境界，不是我们的，我们还在凡夫。各位我不知道了，也许你是圣人再来，我就不知道了哦。那么在我本人，我说法的本人是个凡夫啊、很普通的波地凡夫。既然是初发性的凡夫，这些境界我们还达不到，最起码要再修过十千劫以上，才能体证这种境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心定不动。现在我们总然嘴巴里说心定不动啊，实际上它是在动个不停的，还没有到这种境界。那么对于这一些法，我们既然还没有做到，说它做什么呢？第一，法门无量誓愿学，先知道。例如我们要到某一个地方，先知道它的路线。举例说，如果没有去过这个台北，那你要先问在哪里打车，从坐火车还是坐什么车啊？要怎么样子走？有几个车站啊？那么一个一个问下去，高雄在哪里啊？那台南在哪里啊？不要搞错了，究竟是嘉义先到还是台南先到？不要搞出这个笑话来。那么我们把这个路线先弄清楚，总是好的。虽然还没有走到这个地步，但是我们也先了解。所以我前面曾说过呀，我们现在讲研究啊、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啊、那么论学论解啊、一切法都应当要了知。所以我们在学一切法门啊、为了要懂得一切佛法，要法门无量誓愿学，所以我们在学。那么对于行，自己修行方面，个人修的法门不要断掉啊、还是按照你原来修的方法啊、那么不要有所变动。那么这些经文所说的，我们是在学习啊、是求解啊、那么个人的修行修什么法门还是照旧的。不过这里所说的心定不动啊，我举一个古人的例子给我们学个这个不动的境界啊。各位如果你看过禅宗的公案啊、也许会知道马祖道一禅师，唐朝啊，马祖道一禅师座下开悟的弟子很多，其中有一位叫做法常，佛法的法，常住的常啊，法常禅师，他是得法于马祖道一那边啊，后来住在大梅山啊，住在大梅山，所以后人称他叫做大梅禅师，大梅法常禅师。那么他亲近马祖怎么样的开悟的？他见到马祖参问的时候，就问祖师说啊，什么是佛呀？问马祖 法常问马祖什么是佛，马祖答复说即心是佛，即心是佛。他听到即心是佛，他当下就开悟了。那么在马祖身边当侍者过了一段时间呢，后来他为了要水边林下长养圣胎，他就跑到大梅山去住下来，在哪里继续参他的即心是佛的这个公案。他已经大开大悟了。有一天呢、有人到大梅去见到这个法常禅师在山上他说老禅师你怎么到这边来啊，他说我亲近过马祖之后啊我就到这边来。那么这个人问他说，那你在马祖那边得到什么法你就住在这里啊。大梅说，我听到祖师说即心是佛，我听到即心是佛的话，所以我就住在这边。那么表现说他在即心是佛这一句话呀得到大受用大开大悟，所以住在这边。那么这个人他又说了，今天最近啊马祖的佛法跟从前又有不同咯。佛法还有什么不同的，他怎么说呀？大梅就问这来人说，他怎么说呀？他说，我最近听说祖师说呀，他非心非佛，非心非佛，不是即心是佛了。你一听的即心是佛那是以前的了，现在他不说即心是佛，他说非心非佛。大梅说，这老汉欺狂人无了其，任他非心非佛，我自即心是佛。要这样子不动，我们要学的不动，学这里学这个啊，任他非心非佛呀，我自即心即佛啊。你现在虽然是非心非佛了，可是我还是即心即佛，我还是即心是佛，这个就是不动啊。我们初学的人要学到这个不动的境界。假如今天说非心非佛你就非了啊，那就没有佛了，那你学的就那就向后退转了，问题就大了啊。所以我们要学这个不动，要从这个地方学。这个人在大梅那边听到法常禅师这个话说，任他非心非佛，我自即心即佛，他把这个话回到马祖那边就跟马祖说了。他说，大梅呀，他说任他非心非佛呀，我自即心即佛。马祖竖起大梅之梅子熟也，梅子熟也，梅子可以吃了，熟了，意思就是说大梅真正开悟了，是真正开悟了啊。这个梅子熟也就代表开悟了啊。我这个大门外有个对子哈，有个对子啊，问三生梅子熟微，就是根据这个故事，你问我三生你的梅子熟了没有啊，就是问你开悟了没有啊。我不要人这样问，不给人这样问，这下一句说幻世人沉梦醒来，你们大家沉劳的梦啊赶快醒过来吧，你何必问我开悟不开悟啊。我有点是太过于自傲吧，做这个对子。不过这个很有意义啊，有很多人看到这个对子莫名其妙，他问三生梅子熟微，又看到里面来看又没有梅子熟啊，只有玉兰花树没有梅子树啊，怎么要问梅子熟味？这个道理就出在公案，就出在这里，大梅产子啊。那么任他非心非佛，我自即心即佛啊。所以马祖说梅子熟也，各位的梅子熟了没有啊？回去家里看看，你种的梅子树是梅子长得熟了没有啊？我们要学不动，学这个。先学这个为什么我说要先学这个呢？因为我们我执还没断呢，法不能丢掉金刚经说如法义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么这个法是诸法呢？ 过河需用筏呀，到岸不需船。我们还没有到岸了，正在竹筏上坐住啊，你不能把竹筏丢掉，丢掉你又沉下去啊。我们还没有到彼岸，没有到彼岸，这个筏是需要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是要的即心是佛。学习啊，马祖的弟子大梅禅师呢，即心即佛啊，不要一下子就到了这个非心非佛啊，因为非心非佛这是破筏子以后的境界啊。所以对于前面的心念不动，我们是有可以学的地方，但是不是啊按照经文里面所说的去学习的话，那你就不妨学大梅禅师啊，任他非心非佛呀，我自即心即佛。各位心中如果有佛，就是这样子保持下去，那么水边林下长相圣胎，有一天您就会就近成就。上面所说的是他自奋的十法啊，思维时总结上文啊，这十法是第六座菩萨他的自奋本分是就要学习到了这种境界，才能成就第六座菩萨啊。那么然后再求上进，后边就是圣进啊。圣进的经文我们先把它读啊，读一下，然后再来说明啊。看这经文，在第二十页的第三行啊，佛子，此菩萨应劝学十法，或者为师，所谓一切法无相，一切法无体，一切法不可修，一切法无所有，一切法无真实，一切法空，一切法无性，一切法如幻，一切法如梦，一切法无分别。何以故？欲令其心转伏正静，得不退转，无胜法人。有所闻法，即自开解，不由他教故。这就是圣进十法啊，这个圣进十法就是为后边第七柱的基础啊啊，要修正入后边第七柱，要从这个地方下功夫啊。所以对于这个一切法，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道理，就没有办法在前面自分上的该修的十法得到究竟圆满，更是没有办法进到后边的第七柱的这个境界。所以要先学习呀这个一切法无相等十法所以说这个法会菩萨说到这里，对当时的听众说，佛子，此菩萨第六柱菩萨此第六柱菩萨应劝学十法一方面勉励自己要学习这十法，也以这十法来劝导众生学习何者为师？是哪十法呢？所谓指下文来解释说，第一，一切法无相。你看一切法俨然有相你看这个现象房子是房子，大地是大地，人是人，物是物怎么说无相啊？因为它没有实体呀自性之相不可得，所以叫做无相相必定要有它的实体，它的相才真，没有实体的相都是希望不实例如我们人生这个假象没有实体从生下来慢慢长大由少而长，由长而壮那么由壮而老，几十年的时间，看其这个人的相都在无常变化不停那么这个变化不停的相了无实体可得离开地水火风四大的色，离开受想行识的心法，你的相在哪里这个人相在哪里 了不可的。而这个身体上这些像，你看哪一个是实体呀？都没有实体过的啊。所以一切法以此为例啊，一报正报，大至山河大地一切万物，小至一粒微尘，通通一样，它都没有实体的相果的。所以一切法无相，这一切法都没有实在的体相果的。第二，一切法无体，体实在的本体。你看哪一法有实在的本体呀？没有的。因为世间一切诸法都是因缘所生法了，缘生性空啊，它不可能一法自己成立呀，都要好多的因缘铸成，互相铸成的。你看这个房子，不是很多的建材组织起来成就的吗？因缘所生法。你看这个万物，哪一法不是因缘所生的？前面的寿木，一棵一棵树，那还不是因缘所生的？假如它没有种子的清音，没有阳光水土的助缘，它能生长吗？但是离开种子的清音，离开阳光水土的助缘，实体在哪里呀？树木的实体在哪里？而这个房子离开建材，它的实体在哪里？没有实体可得。所以一切法无体，没有实在的本体啊，因为它是因缘所生，凡是因缘所生的，当体即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当体就是空，没有实体可得，所以无体。第三，一切法不可修，这一句话我们初学的人听起来觉得有点相反了，我们都在修啊，阿弥陀佛也在修啊，拜佛也在修啊，做功课也在修啊，运水搬财也在修啊，怎么说不可修啊？你看上面那个一切法，不要丢开一切法只看不可修，它不是说你不可修，而是说一切法不可修。而这一切法不可修啊，是指法的理性，一切法的体性是不可修为的。哎，请问你的自信你修了吗？你的自信是因为你修了增长了吗？你的自信有多大有多高啊？哎，是不是因为你修行了你的自信就长大了？假如你不修，你的自信是不是缩小了？没有这回事。真如自信本来如是，不假修为，不是因为你修啊它才有，也不是因为你修它才增长。一切法的离体本来如是，不可修。所以六祖开悟就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既然自性本自清净，何必加修加洗呀，本来就清净嘛。所以一切法的离体本来如是，是不可修的，原成实性本来清净，不假修为，不是因为你修了它才成为自性，那么你不修它本来就如此啊，不增不减，再甚不增，再翻不减，在我们凡夫的境界，我们的真如自性也是如此，并没有增加，没有减少，成佛了也没有增加一丝毫，本来如此。真如自性不假修为，是不可修的，修是修你的外表的烦恼啊，把那个镜子上的尘埃把它扫掉了啊，那么就恢复原来的光明啊，并不是说自信需要修，自信本来不必修，所以这个不可修啊指法性。所以说一切法不可修啊，要知道一切法的法性本来如是，不是因为你修而增长啊，这个话你必定要好好的去研究啊，不要发生错误，不要因为经文里面说不可修，那我就不要修行了，不要修行做什么呢？一天到晚睡大觉啊。 啊，假八捆捆八架，一定不是这个样子。这个所谓不可修，是指的自性，真如自性本来如是，不假修无益，并不是叫你不必修，不要搞错啊。一切法无所有，你看哪一个法是有的？以凡夫的眼光去看，没有一法不是有，可是以圣境去看，没有一法是有啊，所以这个有啊都是假的，没有实在的有，所以一切法无所有啊。那么一切法当体即空之故啊，所以它无所有啊。这个无所有也就是心经里面所说的啊，以无所得故啊，因为不可得所以无所有，因为无所有所以不可得啊。那么本来就无所有，没有这些假象，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宇宙万有生罗万象，就是我们凡夫的梦境里面所现的假象，实际上真如自性没有这些，所以一切法无所有。一切法无真实，第五，一切法无真实。我们平常是就是把这一切法看得太认真了啊，因为太执着为真，所以你会升起很多的执着，升起很多的执着，这是我的，这是你的，这是好的，这是坏的啊。那么升起很多的分别，假如你知道这一切法都没有真实的实体可得，就不会升起这些执着啊，因为它当体即空，所以无真实啊。而这个无真实，因为无所有，所以也就无真实啊。那么既然无真实，当然就当体即空，所以第六，一切法空啊，一切法当体即空。这个空不是没有的空，是指自性本来如是，没有实体可得，所以自性当体即空啊。所以一切法当体即空。空的意义是总指一切法没有实体，没有自性啊。所以般若里面呢详细分析啊，到十八种空、二十种空啊，显示一切法当体即空的道理，就是一详细从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生意空，一直详细分析下去。所以看一切法当体即空，所以一切法空，没有实体啊。一切法无性，我们看起来好像每一种法都有实在的体性啊。啊，但是这个体性是无性之性，并没有实体啊。啊，这个所谓性，性有两种，一种是自性本来如是的自性，一种是习性，习性多生多劫一直流传下来的习性。例如说红花的种子，由它的当体是属于红色的。它一向的习性就是红，所以无论你拿到什么地方去种，还是开的红花，不是不会变成白的啊。那么这个性它是不改的，以不改为一，但是一切法并没有实在自体可得，既然没有实在的本体，所以无性啊。无性就说明那个空意，因为无性所以是空。第八，一切法如幻，幻以我们来讲啊，好像比较难了解。在古代的印度说到幻，人人知道，因为印度古代的那个幻术的这个魔术师啊很多，而且他的魔术力量很大，他可以在狂野没有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啊，他可以变成一个大城，也有人也有物啊，也有这个车水马龙，样样都有。它有这么大的幻术啊，它这个幻术一变幻啊，这个一切法都显现出来的。那么这个世出世间一切诸法因缘生法呀，也是如幻如化，没有实体可得，就是如幻啊。那么说如幻了，要人不执着。您知道这个世间一切诸法都是如幻化变化所有的，那么您就不会执着了。那些幻术的魔师， 他会认为那他所变化出来的那些境界那些东西认为是实的吗？他自己知道这是我变化的，没有实在的啊。那么他魔兽说他自己本人他知道这个他变化出来的没有实体，所以他不会执着。我们自己已经在迷了，明明如幻了，可是我们都在执着啊。所以要看一切法如幻如化，说如幻比较难了解，地球的如梦就容易明白了。一切法如梦，我们看一切诸法现在俨然存在的，人是人，物是物，山河是山河，大地是大地，我们看到的这一切法是在梦境里看到的，我们现在都在梦中啊。刘比亚他三顾茅庐，孔明一睡醒就说大梦虽先觉啊，平生我自知。他认为他已经觉了，实际上他也还不觉他如果真的觉了，他也就不会去当军师了大梦谁先觉，谁最先觉，应当是佛才究竟觉，我们都没觉我们都在梦中，现在正在做梦还在梦境之中，所以看到的一切山河大地的万有啊俨然事实。我们在梦中不是看到一切境界都是实在吗睡着了，睡得很熟，他正在做梦，那你梦境看到的谁是谁，活是活呀，看到谁你也害怕掉下去呀，看到火你也被他害怕被他烧到所以藕益大师的凡是偶谈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法说他说有个人啦，他在做梦，做梦做什么梦呢？梦见一个老虎啊来追他要吃他他一直跑啊跑啊，好辛苦啊，跑得全身大汗啊跑给那个恶虎去追他跑跑跑，看将将这个恶虎要咬到他了害怕的极点了，突然之间醒过来了原来是梦，好的是梦，如果不是梦就被老虎吃掉了接下去他又想可惜，为什么？如果知道是梦的话，何不供养他呢，让他吃一顿饱呢？假如当时知道是梦的话，那有什么关系啊，那就把这个身体供养他嘛，让这个恶福吃个饱啊，反正是梦嘛。你没有被他咬到也是梦，就是给他吃也是梦啊，那何必不发个心就供养他，让恶福在梦中吃个饱啊，那不是很好的事情吗？假如你做梦碰到这种情况，你不妨给他吃供养他，行菩萨道好像这个金光明经所说的释迦牟尼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他把自己的身体就萨朵王子他把他的身体来供养那个恶福，将要饿死的恶福那么他那是真实的，做梦是假的如果知道是梦，那又何不供养他，好好供养他不是很好吗可是在那个时候你就不知道梦，你们不知道是梦，我们现在明明是在梦境之中，可是我们谁知道梦啊，谁醒过来呢但是我们这个梦是不晓得要多久才醒晚上睡着的梦是那是梦中在做梦各位是不是曾有过真正的梦中在做梦在睡着了做梦，做梦的时候他又在哪里做梦，我梦见如何如何又在做梦，是梦中之梦，我们现在都在梦中之梦要醒过来恐怕就要比较难了要下一番功夫才能醒过来。一切法如梦，用如梦来解释一切法的希望不死最容易了解了，因为差不多人都做过梦的了 如果你做过梦，你知道这个梦境里面所得到的都没有实在。哦，从前呢，有爱国奖券，做梦中奖了200万，不得了啊，高兴得不得了啊，嘿嘿。可是，等到你醒过来的时候，什么都没了。有一个乞丐讨饭吃的，他辛辛苦苦去讨饭，那个时候一张这个爱国奖券5块钱，他辛辛苦苦啊，就把这个存起来的钱呢，就去买了一张爱国奖券，这个奖券他没有地方放啊，他平常都拿拐杖，拿拐杖就把这个奖券呢、啊。滚得圆圆的塞在这个拐杖里面，再用一个东西塞起来，因为这个拐杖它不离手的了，它凡是要饭吃的到街上去跑的时候，这个拐杖必定是拿住了，不会丢掉的，所以他觉得这个最安稳了，不会丢掉。那么等到开奖的时候一听，哎，这个号码跟他的这个爱国奖券的号码完全一模一样，哎，他中奖了，得到特奖200万啊，高兴得不得了啊，啊，我有了这200万，我还得了啊，我还要这样讨饭吃吗？不必了，那么正好再过活。哎，这个拐杖又说什么？丢掉了。这一丢，200万也丢掉了。200万也丢掉了。因为他200万的奖券就在那个拐杖里面。就在那个拐杖里面。结果200万就在河里流走了。梦。重伤。就是这种梦境，哎，回去你的拐杖可不要丢掉，哎，不要丢掉，里面有200万。嗯，那么众生在做这个白日梦，一天到晚都在做梦啊，那么不知道这个梦境啊，并没有实体，那么实际上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你白天想的，往往晚上就在梦境中显现出来。而我们平常如果你在白天好好的用功修行啊，晚上也在做梦修行，那太好了。所以这个紫博大师啊，也人去参访他，你在怎么修行啊，他说我念佛，我很钝根，我不会修，就是念佛。大师问他说，那你梦中会念吗？他说我梦中着力不得。哎，那你梦中不会念，那距离往上还远。为什么？梦是小死啊，睡着了是小死，明天会有活过来。假如到了临命终时，那是大死。小死不会念佛，大死还会念吗？所以用功，不管你修什么法门，能够做到梦醒一如，梦也这样做，醒也这样做，那么这个以所修的法门打成一片，要成佛就不难了，别说是往生了。第十，观一切法无分别啊！你要知道一切法都是希望不实，既然希望不实，你分别它做什么？那个是好的，这个是坏的啊，这个是上的，那个是下的，那这些分别都是假的，用不着去分别。为什么要这样子修学啊？何以故？为什么要修这十法呀？欲令其心转伏增进，要使令他的正心的道心啊更加转转往上增进，转辗转，辗转往上，一步一步的往上扶，更扶增进，使它由6柱到7柱啊，都不退转，后边第7柱叫做不退转柱，不退柱啊，能够得到不退转，正道无生法人，无生是离，正道无生之法人可以心，正道这个无生法人。才是修行菩萨道的根本目标。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平常是闻佛说法啊，有所闻法，即次开解，不由他教。凡是在佛那边有所闻到的佛所说的法，自己就能开悟了解，不必等待别人来替我说明，不由他教，不必等待别人来替我说明教导，那我自己当下就能开悟，有这么殊胜的受用，所以需要修学这十种圣境之法，才能进到后边后边第七不退住的境界。那么所以这里先说一切法的无自性的这个无，然后在后边呢有无的无，才能深入去体会啊。不要忘掉 这是讲的十住位菩萨的境界，十住位菩萨的境界。不要以为我现在就已经到了这个境界了啊，不要发生这个错误。但是这些我们可以学习，慢慢可以学习啊。但是要达成究竟这种境界的目标，那要到了第六住菩萨才能成就这个境界。那么因此啊，所以我一再的说明，我们研究这个道理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在解方面呢，求增加佛法的了知、开悟、明白佛法的内容啊。那么多听一次，多了解佛法，对于自己的道业才会有所增长。那么你现在所修的法门，不管你是修禅修静或者是修密，所修的法门还是按照原来所修的要不动啊，还是即心即佛的不动啊，如如发发的好好的修学下去，才能求证有所成就。因为假定说我们是从今生今天才开始发心修学菩萨道，那么我们要学的实在太多太多了，要法门无量誓愿学。那么现在在修行方面就要一门深入，一门深入啊，不要贪多绝不滥啊，也不要十学九不成啊，学多了样样都学，没有一样成就，那是在修持方面就会发生障碍。这修行要一门深入啊，那么法门不妨多学。今天把第六住的阶位说完了啊，第。